开希伯来书第十三章，希伯来书第十三章，我们读第二十节、二十一节这两节圣经，要用好几次来讲。那我们要把这两节先一并读完了，才来开始里面的信息。但愿赐平安的上帝，就是那凭永约之血使群羊的大牧人，我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上帝，在各样的善事上成全你们，叫你们遵行他的旨意，又借着耶稣基督在你们心里行他所喜悦的事，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阿们。我们大家一同来念一次：但愿赐平安的上帝，就是那凭永约之血使群羊的大牧人，我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上帝，在各样的善事上成全你们，叫你们遵行他的旨意，又借着耶稣基督在你们心里行他所喜悦的事，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阿们。我们再次低头祷告。主，我感谢你，因为你的恩、你的爱，你再一次吸引我们到你的面前，用你慈神爱所牵引我们，使我们如同祭坛上的羊，被带到你的祭坛上面。我们愿意把我们的生命归给你，我们愿意喜悦你的道路，我们愿意在你的道路中间遵行你的旨意。主，要感谢赞美你，求你使我们内心的深处深深体会你的爱，深深明白你的道，深深看清楚你给我们的方向，你的勇士中间为我们这暂时的人生所定的计划，好叫我们不在地上，主啊，我们流离失所，浪费你给我们的机会，放弃你给我们的权柄，做一个徒受恩典摆占地图的人。所以求你给我们可以多结果子，我们可以向下扎根，向上结果，有30倍、60倍、100倍的周成，这是你的应许。求你听我们的祷告，我们愿意照你所已经赐下的，就是你不但叫我们得生命，而且得了更丰盛的生命。我们如今向你仰望，向你大大张口，求主给我们充满，赐给你仆人当讲的话语，给我们当讲的勇气，有当讲的内容。愿主你真理的灵与他同在，我们弟兄姊妹同心合意，奉耶稣基督的名，靠他从死里复活的大能，吩咐魔鬼撒旦离开这个地方，让你不让他在我们中间有丝毫搅扰的工作，因为他在你里面是毫无所有。你把你的得胜赐给我们，我们不但为今天来听的人祷告，也为那些在录音带或者在这个网络中间可以看见这信息的祷告，你也预备他们的心同受造就。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你，阿们。从前法国有一个大哲学家叫做皮尔·提拉的舍当，这个人曾经跟这个北京同法国这个一个探险团呢，在周口店一同去找着北京猿人的这个探险工作。他是个天主教的神学家，后来他变成了这20世纪最有原创性的几个神学家之一。当然我今天不是介绍他的神学， Pierre Thilard de Chardin， 我们中文有一些哲学的书把它翻译成这德若静，德若静这个 Pierre Thilard de Chardin， 他有一句话，他说 Once a great thought occurs will never be able to be abolished。 他说呢，一个伟大的思想一次闪出光来，历史上没有人可以把它暗淡下去，没有人可以把它消灭下去。我听这句话我感到非常伟大，但我感到只有神的话才有这个能力。上帝一次把亮光照出来，在历史上就继续不断光照每一时每一代，直到主耶稣再来的日子。阿们。所以我们求主赐福给我们所明白的真理，我们所领受的信息是神的光照耀我们，那我们一生一世就因为这一次的光照，永远不会再把神的光扑灭下去，也不会使我们继续走在黑暗里面走。我们如果找到生命的光， 我们就不可能也不应该回去在黑暗的道路中间过从前暗昧无知的生活。愿上帝赐福给我们。我们上个礼拜在这里谈到一个伟大的领袖，不是单单等着为人祷告，他也是要人为他祷告。除了基督是不需要人为他祷告以外，他是为众人代求的，而没有一个人在属灵的事情上是刚强到不可能软弱的，没有一个人的灵性是得胜到不可能再跌倒的，没有一个人的这个侍奉是完全不必别人支持，可以自己刚强到底。所以保罗说，你们要为我祷告，使我放胆讲明福音的奥秘。希伯来书的作者也说，你们要为我们祷告。这些伟大的领袖都亲自体会到自己的软弱，都亲自明白自己的需要，所以他们要比他们更肤浅，比他们更幼稚，比他们更初步的灵性的人为他们祷告。这是伟大的领袖，伟大的领袖不看自己是完全的，这就是他们之所以是完全的原因。伟大的领袖不认为自己已经完全得着了，这就是他们可以继续得着的奥秘。我们的灵性什么都感到自己够了，那个时候我们就在亏欠中间；什么都感到已经完全了，我们继续在亏欠中间自以为自己完全，我们就不能再长进。什么时候我们感到不需要别人扶持我们，不需要别人来为我们祷告，我们就夜郎自大，夺取上帝的荣耀，这个很可怜的事情。从前在大概35年前，有一个澳洲的传道人到印尼去做工，这个人叫做这个Stoop， 这个 Stoop 这个人呢，有一次在讲道中间，他说，我的灵性已经高到一个地步，到耶稣再来我不会再犯罪。他讲的这句话，有很多很没有圣经真理深奥常识的人佩服他，佩服的五体投地。后来有一个人呢，因为这样佩服他，就一直跟随他，盼望从他的身上学到怎样可以灵性高超到不能再犯罪的地步。那么有一次，这个人就把这件事说，我很佩服他，因为 Steve 先生呢已经到了一个不能再犯罪的地步了。那请问呢，这种思想在哪一种伟大的过去的神学思想的人物的中间曾经讲过呢？也就是约翰卫斯理。约翰卫斯理他曾经认为人在地上可以达到完全不再犯罪的地步，那应该以那个为目标去追求。而归正神学说，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因为我们无论如何，我们都有一些呢可能自己没有发现的罪，自己没有救的罪，所以就隐而未现之罪是我们不知的。而我们以为自己什么罪都不能犯的时候，可能就是最危险的时候。所以耶稣基督说呢，若有人以为自己站立得住，他要谨慎，他特别要谨慎，以为自己站立得住的人是最容易跌倒的。所以为这缘故呢，我们既知道我们是蒙召的，我们不是创造者，我们是蒙救赎者，我们不是救主的本身，所以我们一定是在许多自己不救的中间有错误、有错失、有亏欠、有软弱、有跌倒的可能。当那个人把这件透露出的时候，他们就把这件事告诉 Steve 的一个教授，是在这个澳洲。所以那个教授呢，听见这句话以后呢，他也是到印尼来，就把 Steve 带来，把他叫过来给他训话，这是不可以讲的。如果当你以为你是不能再犯罪的话，那你就好像站在上帝的地位上，魔鬼就会特别攻击你。亲爱的弟兄姊妹，所以呢，这就伟大的领袖说，你们为我们祷告，这是个很好很好的榜样，让我们每一个人在团契生活，在我们以我们教会同为肢体的交通的中间，我们记得常常彼此代祷。我们不看自己比别人更强，在肯休息的谦卑态度上，常常看别人比我们更强，然后呢，把自己非常战惊恐惧的 交在上帝的手里面。那么接下去呢，我们看的信息差不多完了，就是祝祷跟提醒的话，作为希伯来书全章，也是全本书的结语。所以二十节呢，就一个祷告，一个愿望，一个祝福的话语。如果你注意看呢，在所有圣经里面、书信里面，祝福都在最后，因为当书信快要结束的时候，就用祝福做结束。而最著名、最常被引用的祝福，就是哥林多后书最后一章最后一节，十三章十四节的话：愿父上帝的慈爱、基督耶稣的恩惠以及圣灵的感动，常与你们同在，直到永远。阿们。这也是所有牧师最容易也是最常用的一个祝福，把圣父的恩爱、把基督的救赎同圣灵的保守的感动，当作呢三位一体恩典源头的祝祷，做他的结束。在这里呢，这个祝福是很特别的。希伯来书的这个祝福是愿赐平安的上帝，也就是那凭踊跃之血是情养的大牧人，我主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上帝，在各样的善事成全你们，叫你们遵循他的旨意，又借着耶稣基督在你心里面行他所喜悦的事，也永远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阿们。所以这是比较长的一个祝福。那这里呢提到呢，基督在教会中间的特殊的位分是全本圣经只讲一次的，但今天我就是单单的提这一点。耶稣基督是谁呢？耶稣基督是群羊的大牧人。大家说，耶稣基督是群羊的大牧人。那耶稣基督在世界上的时候，曾经用一段的话，就是约翰福音第十章里面的，专讲这个主与教会之间关系的题目，也就是牧人与羊之间的关系。当耶稣基督谈到他与教会的关系的时候，他是用了五种比喻来描写教会与基督之间的关系。而耶稣基督到地上来最大的一个目的就是建立教会。请你注意，建立教会是基督的目的，团契不过是教会的三大功用之一。耶稣不是到地上来建团契，是来地上建教会，而团契无论如何不能代替教会。所以呢，所有的团契不过是做了教会功用中间之一，而不代替整个教会的功用。因为团契是功用，而教会是整个的 entity， 整个的这个人体，在神面前他要在地上建立教会。我们看见校园团契在各地学校里面建团契，而这些团契就成了许多教会挂了招牌没有办法做到的，伸出一只手在教育界里面做了教会没有办法做到的工作，这是特别实用。而许多校园团契的同工，他们做了一二十年以后，许多就请牧会了，这就表示他们做了团契的工作，他们就做教会的工作。因为耶稣基督说，我到地上来要建立我的什么教会，所以教会是终极的目的，教会是基督的身体。这样基督与教会之间的关系，耶稣就用五种比喻来描写出来。那耶稣基督什么时候才提出教会这两个字呢？耶稣基督在许多这以前，就是他讲这句话以前，他有许多关于天国的教训，但到了某一件事发生以后，他马上就提到我来建教会。那件事就是对基督论的真正认识已经进到信仰的精髓的时候，这个时机就到了。我再讲一次，当门徒对他是基督，对基督论的认识已经进到了信仰的精髓的时候，那他就开始讲这句话。当人对基督不认识，对基督同基督的信仰还没有进到真正的意义的时候，耶稣不提这个字。所以当耶稣跟门徒在一起有一段时间以后，就在一个地方问他们说，人说我是谁？ 他们就说呢，人说你是以利亚，有人说你是施洗约翰死里复活，有人说你是那先知，有人说你是耶利米。那么这些人也是故意问人说我是谁。当他们这个答了这些别人的意见以后，耶稣不满意，那耶稣问他说，你们说我是谁？你懂吗？这就是两个层次，对基督论的认识，外围的是所谓客观的外面的人对基督是谁的看法。但耶稣基督不要这个答案，因为这个答案是以人为本的，这个答案是从人的看法所产生的结论。所以当人看耶稣行神迹的时候，就产生了结论，一定是神与他同在，否则他不能行神迹。这种结论甚至是宗教领袖产生出来的，是谁呢？就是尼哥底母。所以尼哥底母呢，见耶稣的时候一见面开山就讲话了，他不等耶稣问他说，哎，你法利赛人为什么来找我？你们都没有人找我，你今天什么风把你吹来的？那他不等耶稣讲话，一叩门，耶稣一开门，拉比，我们知道我不是上帝与你同在，你不能行这些神迹。这是最好的见面礼，因为他对基督最伟大的认识就在这里，但是也不过到这里。那这个认识是超越所有法利赛的，因为没有一个法利赛的看出尼哥底母所看出的。尼哥底母的这个鉴察力跟他的这个比较性是很强的。我常常用这两方面来看一个人他知识的程度到什么地步。如果今天呢，你在台北走过一条街，或者走过书展，或者一个书店，你能不能发现某一本书是历史上从来没有人讲的，没有人写的题目他写了，你肯定发现了。如果你有那种鉴别力，你是很聪明的。如果你能比较发现他的独特点是从来没有人有的，你是很尖锐的敏感。你明白了，你哥底母之所以超过所有的范式，因为他的鉴别力，他的比较所闪现的这个独特点是没有人有的。所以他发现什么？发现了所有的先知，那没有一个行神迹比耶稣更多的。而耶稣基督这样被范式人所轻看，被他的同党的人所藐视，到底他同党的范式人有没有看出，甚至连以利亚、以利沙、以赛亚等等最大的先知都没有人超越耶稣所行的神迹？那么这个尼哥底母的眼睛呢，明察秋毫，他可以比出来，就看出了耶稣的独特性高超到什么地步。所以他这个伟大的赏识，对耶稣基督的认识到了这么高的地步，作为见面礼是非常非常恭敬，非常敬佩耶稣，也是非常智慧这个表达。拉比，自己成了千万人的老师，还有自己承认耶稣是老师的老师，谦卑吗？很谦卑。拉比，这伟大的称呼，一个教授称别人伟大的教授，这个很慷慨的。很多文人相亲的事情，很多宗教领袖轻看宗教领袖的事情，他是个宗教领袖，既然对耶稣说你是我的拉比，那这样的尊称从他口里出来，是不是有损法利赛人的位分呢？是不是过分抬举耶稣基督的身份？而耶稣当时呢，宗教里面没有地位，政治里面没有地位，在社会里面没有地位，他是完全不按人的位分最高位的人，是生在马槽，是长大在拿撒勒，是在加利利行走，他在耶路撒冷做客的时候，他根本什么地位都没有。但是呢，就在耶路撒冷那做客的几天，马上这一个聪明智慧的尼哥底母看出来的，你如果没有上帝同在，是不可能行这神迹的。因为呢，尼哥底母已经惯了在这个法利赛传统的魔性的系统下面严谨受教，最高的名门之下出的暴徒，但是他发现了，我不过如此，我根本没有这个能力，我也不能向你行神迹。所以呢 ，something you have, I don't have. I have so many things, but I just don't have what you have. 我所有的一切就是没有你的。那这种宗教领袖是会进步的， 如果你什么都有了，学问有了，学问有了，知识有了，经验有了，组织里面的才干地位都有了，你发现某一些传道人比你年轻，既然他有一些东西你没有，那你还是进步的。我们今天呢，是不是这样呢？我们不是，我们传道人他算什么？你如果什么时候能，我算什么啊？来代替他算什么？你就进步了。我们今天谁不进步？为什么呢？文武两你算什么？算什么？你一直讲他算什么，很少讲我算什么。我们大家讲一讲我算什么好不好？一二三，我算什么？那你跟你们真正来讲，讲句话，我算什么？因为男人你有我所没有的，哦，我有的你都有，你有的我没有，我算什么？这个最大的学者，最高的教授，最有地位的法利赛人，既然说我算什么，那这种人有盼望。我相信这样讲的话，这样解经是你很少注意到的。所以呢，拉比若不是上帝与同在，没有人能行你所行的事。耶稣呢说，哎呀，有眼识泰山，可惜像你这种人太少了。坐坐坐坐，要乌龙茶或者洞顶什么茶，你要什么？耶稣不，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人的不重生就不能进上帝的国。有人比耶稣更爽着啊！开门见山第一句话就把他整个最高的这个感受，最高的了解把他摔下去，你是没有重生的，你是宗教最高的领袖，但你是没有圣灵身份，你不能进天国。这样爽着的话，这一次是唯一的一次见面，因为这样的机遇，两个这种人在一起见面的历史时刻是可遇不可求。当然我们从神的主权来看，是神的灵感动他来的，否则他不会来的，是神给他机会的，不然生在耶稣的时代也不是他可以选择的，这都是神的主权。但耶稣基督就在这个机遇里面讲了一篇呢，只有一次没有再重复的道理。所以有时候我想，是不是等很多人来才讲一篇重要的道理，几万人才讲重要道理，普通一两个人不必。不是的，耶稣基督可以在最少的对象听众中间讲一篇不再重复的最伟大的道理，因为他知道 once occur never be abolished， 一次被讲出来永远没有办法磨灭掉的，必须重生。我相信呢，当耶稣在世界上的时候，只有一个人听过一次重生的道理，但是只要一次讲，有这两千年以来呢，你看见至少有千千万万万个传道人，万万万次讲必须重生的道理，对不对呢？啊，尼哥底母与耶稣谈话的是纯这样的态度。那亲爱的弟兄姊妹，尼哥底母去找耶稣，耶稣就对他讲自己的话语，耶稣基督给他看出来，所以你能不能分辨，能不能觉察，那你就多需要敏感，有敏感的觉察力，有敏感的比较的能力，你就看见神丰盛的恩典。我们现在回到今天要讲的，所以在这里呢，给我们看见呢，耶稣基督呢说，我来是建立我的教会。那么当耶稣问说，你们说我是谁的时候，有很多人就说，你是耶利米，你是那先知，你是约翰，这就是 anthropocentric interpretation based on their own conception， 根据每个个人不同的眼光，从他们对耶稣的看法就擦出耶稣不同地方给他下的定论。那从尼哥底母来看，耶稣是一个伟大的有神同在的拉比，超过所有先知行神迹的可能性。而对别人来说，耶稣是一个这个，是一个那个，耶稣不要，耶稣的你们说我是谁，他们说我是谁，是人本的罪人用他被造堕落的理性所产生出来衡量的结论。你们说我是谁，是我现在对你们追讨。为什么耶稣对门徒这样追讨呢？因为自己门徒是亲自蒙耶稣拣选，昼夜与耶稣在一起，亲自听耶稣讲话，神启示的最高峰，基督活生生的生命在他们面前道以人肉身的形象 降住人的意愿，隐藏远方的道，对他们这些启示的这个听众，你们说我是谁？别人讲我是谁我不管，我先问你，转过来你们说我是谁？我今天的对基督的认识是罪人的解释，我们不一定要接受它，因为罪人的解释一定有了许多的弯曲，一定有许多的折扣，而对基督的解释是那些领受神启示的人所误解的产生的解释，那就是教会的败笔，这就是世代永远没有办法被赦免的罪。对基督的误解是知识论中间最大的失败，对基督的曲解是传道中间最大最大的失败。所以基督论的正解，基督论的正传，就是整个教会真正能被神使用的原因，也就是世界真正听到的盼望。我们今天传基督是传什么？保罗说我传耶稣是主，今天有很多人传耶稣是圣诞老人，有个人传耶稣是大医生，有个人传耶稣是革命家，许多人用被造堕落的理性做主观性的解释，去利用耶稣来复制他们的思想形态， try to utilize Christ to be used to serve their ideology。 而真正传上帝道的人一定要真正认识耶稣。所以当耶稣问门徒你们说我是谁的时候，有一个门徒讲话了：你是基督，永生上帝的儿子。当耶稣听见这句话，耶稣说什么呢？西门大有呢，也就是说呢，约翰的儿子西门，要实在告诉你，你这不是人是陷入人指示你的，这是天上的父就指示你的。所以基督人一定是启示性啊， Christology must be by the nature revelational， 非启示性的基督人一定不是启示，不是真正的基督人。为什么新派解基督一定解错？为什么新派的神学不能建立教会？为什么教会走新派的人一定会越来减少？因为他们先否定启示，就没办法认识基督。这是钥匙，这是 master key， 这是整个圣经神学里面最重要的一个总原则，就是认识基督。对基督错误的认识，对基督错误的信仰，就是整个教会一定要失败的原因，就是这样简单。无论你教会人多少，哇，兴旺的不得了，许多人说会有，许多人受洗，所以认识的基督是错的，整个教会就颠簸了，这个教会就没有用。所以基督论的复兴是教会复兴的主要事。那么什么教会的复兴，什么教会的真正正统的复兴，才是合乎圣经的复兴？就是照着保罗基督论的救赎性去认识耶稣的，就是正统的。我再讲一次， The soteriology in Pauline Christology， 保罗基督论中的救赎性就是决定这是正派或者是异端的总要匙， The master key of the orthodoxy and the heresy is the soteriology in Pauline Christology。 保罗基督论的救赎性就是决定这个教会是正统或是异端的重要事、总原则。当耶稣问这句话的时候，彼得代表历世历代的教会做了一个很简要、很正统、很严肃的宣布：你是基督，是永生上帝的儿子。 You are ChristYou're the son of the living God。 这样基督论的第一次信仰告白就是彼得，耶稣就讲这句话：我要把我的教会建立在这个根基上面。这以前耶稣讲天国进了你们的悔改，有许多关于天国的比喻，但等到基督论的信仰精髓表白出来以后，教会就被建立起来了。我要建立我的教会在这个根基上面， 这根基就是什么？就是基督论。这根基是什么？就是正统信仰中间的基督论，就是基督。Christ is the Petra。彼得不过是 Petros， 不是 Petra。Petra 是大的磐石，那么彼得是这个大磐石上面被建造的石头 ，Petros。我们怎么可以这样解释？因为天主教不这样解释，天主教说彼得就是那个磐石。彼得就是那磐石，所以我要把我的教会建在这个磐石的上面，我要建立我的教会在彼得的上面。所以他们后来就发展了一套的彼得就是第一个教皇，代表基督在地上的一个唯一的这个权威。所以以后呢，彼得的继承人就变成代表基督在地上的继承的唯一的权威，就是教皇。那么第一个教皇就是彼得，而彼得就是那个磐石，所以我把我的教会建立这个磐石就在彼得上面。这个解释不对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一位听了这句话啊，那我把我的钥匙给你，哦，那么呢，彼得就掌握了进天国的门的钥匙了。那么教会的根基在他身上的这一位领受所谓钥匙的这一位所谓天主教解释的磐石的彼得呢？后来的彼得书信里面说什么？他自己说：“我们是活石，建造于灵宫，有基督为房角石。所以 ，we are the living stone。你以为 living stone 就是那个到非洲去那个传道人叫做 living stone， 李温斯顿 ，living stone 就是你，就是我，我们是活的石头 ，we are the living stones，living stone，liv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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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one。”你们有根据的 that stone that stone， 你是死石，或是活石，你是活石。每一个基督是一个活的石头，建造变成一个活的灵宫。而这个的建造呢，建造耶稣基督的根基上，有基督为房角石。什么叫房角石？你知道叫 cornerstone。什么叫 cornerstone？ 是真正第一个根基，因为这边墙跟那边墙连起来，要在房角有一块石头，这个石头可以把两道墙连起来，那么整个房子不会动摇的。那个真正的房角石是基督，所以呢，不是我们解释，是彼得自己解释。如果你说彼得啊，彼得，你就是那个磐石，彼得说不要，不好意思，自作多情，你那个磐石是基督，我不是上面的 living stone， 你也是。这我们都是建造灵宫的活石。而真正灵宫的根基是基督，所以我把我的教会建立在这个磐石上面，这磐石是基督的本身。彼得自己做证明，阿们啊！你们要很清楚，圣经很严谨地告诉我们，基督才是那个磐石。那我现在回头讲了，耶稣基督什么时候开始讲他建教会？他建教会是当他看见有人在信仰基督的事情上已经真正抓到了基督论的信仰精髓 Who is Christ， 真正知道基督是谁。而基督论一定是启示性，基督论一定是救赎性，基督论一定是得胜的，基督论一定是永恒的。所以这个永远的基督、得胜的基督、代死的基督、被钉十字架复活的基督，这种基督论才是真正基督论信仰的精髓。反正不接受这些精髓的都是异端。所以这样呢，基督的死与复活是很重要的，所以这些圣经呢要祝福了。要祝福的时候，愿赐平安的上帝，就是那凭踊跃之血使群羊的大牧人，我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上帝，这位神借着基督的死，借着基督的复活，借着他死以前所流的血，建立了永远的约，能见着这个永跃之血，叫耶稣从死里复活，使他成为群羊的大牧人。我刚才提到五种关系，是耶稣自己讲的。耶稣既然讲的我要建立我的教会，他也提到我与教会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关系呢？这是有关于基督与教会的关系的五大比。第一是身体与头的关系，所以圣经里面提到基督是教会的头，教会是基督的身体，这是保罗讲的啊。圣经里面提到五个关系。第二，基督与教会的关系是根基与房屋的关系，所以教会 是在基督的根基上面所建造的房屋，而基督是建造房屋，是神的家里面后下面的根基。第三，基督与教会的关系是丈夫与妻子之间的关系，所以耶稣基督是丈夫，我们是他的新郎新娘。所以教会与基督关系如同丈夫与妻子之间的关系。上帝怎么样使亚当沉睡，破开他的肋骨，取出一根，创造了夏娃，再把它带到亚当的面前，成为他称呼我不忠之姑，我入忠之奴。这个奥秘就是上帝使基督为我们受死，为我们被赐流血，借着基督的死建立教会，成为基督的信徒，那么把教会带到耶稣的面前，成为基督所拥有的，他赐给他。第四个关系，基督与教会之间的关系，我们刚才提了几样了。第一样是什么？身体与头的关系。第二样，根基与房屋。第三样，丈夫与妻子的关系。第四样的关系就是羊与牧人的关系。所以呢，教会是耶稣的羊群，而耶稣基督是教会的牧人，羊群的牧人，这是第四个关系。那么这样呢，我们看见呢，耶稣基督是羊的牧人，是群羊的大牧人，这是第四个关系。那么第五个关系是树与枝子之间的关系。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你们若不结果子，我就从你们把你们剪去，你们若结果子，就藏在我的身上。这样基督是树，我们是枝子。所以圣经里面提到基督与教会的时候，就用这五个关系做比喻。虽然不是每一个都是耶稣讲的，但是全本圣经里面就提到这五个关系：树与枝子之间的关系，头与身体之间的关系，根基与房子之间的关系，还有羊与牧人之间的关系，还有什么啊？丈夫与妻子关系。这其中有几个是有机关系，有几个是无机关系。根基与房子是无机关系，但是树与枝子是有机关系，头以及身体是有机关系，羊与牧人是一种生命与生命之间的关系。这五大关系在这里呢，这里出现了。基督是群羊的大牧人，那么有关于上帝是牧人，这是从旧约到新约贯彻始终的一个描写。上帝是牧人，是我们在诗篇二十三篇才能念到的，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并不是缺乏。我们大家都会背的最美最美的诗篇，人生之诗，就是这一首。这首诗的甘甜，这首诗的人情味，这首诗给我们带来的盼望是何等的深奥，何等的美妙，何等的完全。那么耶稣基督与我们的关系是群羊与大牧人之间的关系，这个在诗篇二十三篇就已经讲得清楚的基督论与教会之间的关系是从大卫出来的。我个人认为大卫是 one of the great theologian of all time， 是历史历代最伟大的几个神学家之一，而且他是超过所有圣经启示结束之后解经的那种神学家之上的，是领受这些启示写下基督最伟大颠覆伟大创意的神学家。所以他跟其他神学家不同地方，其他神学家是从他领受的启示是发挥神学，而他是直接在神面前领受了别的先知别的使徒没有看到的基督论的一个很伟大的神学家。有关于大卫作为基督论最伟大的神学家，应当有一些专文或者专的讲解来再处理这个事情，不在今天。那请你注意，但比他更早的，谁先发现上帝是牧人？上帝是伟大的牧人，是雅各先发现。雅各在法老王面前讲一句话， 他一生一世牧养我的耶和华。哦，这是很伟大，他自己是牧羊人，那他知道怎样照顾羊群，怎样牧羊。游牧民族呢是很辛苦的，带羊随着羊的脚中建立自己的帐篷，他们没有定居的房子，他们没有打根基的建造，他们只有用橛子把帐篷钉在地上，必要走的就拉起来收拾，跟着羊群走，哪里羊群需要他们就供应他们的需要，哪里羊群需要草他们就在那里搭他们的帐篷。我已经对你们讲过两次，也就是亚伯拉罕从蒙召时的离开乌尔，就一百年不再住房子。乌尔城米索波大米文化是当时世界最光明灿烂的文化，最先进最伟大的文化。米索波大米现在遗下的东西呢，还给我们看见了许多这个时代没有办法与它相比的，比如是他们炼的纯金呢，比现在的伦敦999的黄金还更纯洁。他们用青金石作为艺术品所做的许多的雕像等等，到现在都认为叹为观止的。他们用这个金，用石，用这个许多的这个工具所这个雕塑出来这个琴呢。一个英国的这个女的考古学家花了8年的时间把这个琴重组以后，发现伟大的不得了，现在在以色列耶路撒冷以色列博物馆里面展览出来。还有一些在巴格达被人偷去，还有一些是在法国的卢浮宫里面。法国卢浮宫曾经把216件米索波大米的重要的文物呢搬到台北来给你们展览，那是大概2-3年以前的事情。你们有去看的给我举手看看，有哪个去看看米索波大米216件的东西，只有一件带来的复制品，因为我也赞成不要把原品带来，那就是汉谟拉比 stone， 汉谟拉比法版或者石版，就是太阳神给一个王叫做哈摩拉比这个道德的律法的那个法版的复制品，也在这边展览过了。那么当亚伯拉罕蒙上帝呼召的时候，他就离开哈兰，他就离开米索波大米，往耶和华说应许赐给他流奶于民应许之地迦南地，就这样离开了。那个时候他几岁啊？75岁。亚伯拉罕死的时候几岁？175岁。这样呢，当时他离开米索波大米的时候是一个大富人士，他是非常富有非常有权位的，所以呢他们一个人五王与四王相战的时候，他们四王战胜了，他为了要抢救罗德，一个人出去把四王再打败，才把这儿拿回来，所以他是王者之威啊，他有君主之父，他是非常有地位有尊贵的。所以呢照现在的考古学来看，他在米索波大米的房子最少有65到100个房间。亚伯拉罕蒙召的时候，不是像现在很多人走投无路，祖父叫我做传道才进神学，读书不及格就去读华神，没有大学要考取他就去读神学，也不是的，他是当时像王一样尊贵最高最高权位的人，神呼召他就离开。然后呢那样的人房子有65间到100多间之多，所以他有男丁318个人。这样的一个人顺服上帝蒙召，不是你所想象的，是一个放弃一切的选择，是舍己的顺从。你看见了彼得做传道不是你想象的渔夫蒙召，他是一个可以拿剑进耶路撒冷宫廷的人，他可能是加利利渔民总会的会长。加利的鱼是全罗马帝国最贵的鱼， 而加利利的鱼要带到该萨利亚菲律宾的一个港口，从那边专船运到罗马的王宫给凯撒用，王宫的食品。所以彼得是可以拿刀，耶稣说他说我们有两把，耶稣就够了，那他可以带刀，在耶稣在受审判的时候他还可以带刀，所以他在这个克西马尼拿起刀来把马勒古的耳朵削下去，他是理直气壮见义勇为的人，他有这个权柄，他不是普通人。保罗是加马列门生最严格受刑最成功最成功的一个这个学子，他奉献做传道。你看见这些王者之位父父之师，像亚伯兰这样的人奉献以后，结果一百年不再进房子，一百年不再住房子，就是搭帐篷搭帐篷搭帐篷，这个叫做侍奉。我们华人很多中国人侍奉是主引导我到美国去，很多传道人到美国去，你不必问他为什么，他一定是说神引导我，很少中国人说主引导我到非洲去，都是引导到美国加拿大去。三分肉我们观念中间有一种成功神学归属在作祟的那种错误的观念。亚伯拉罕蒙召以后一百年不住建筑物不住房子，就跟随主在帐篷中间，他的孩子以撒以后呢，以撒是到处受欺负的，他挖了井给他拿去，再挖了井给他拿去，最后挖了一个井，神才给他安定下来。所以他知道什么叫做流离失所，什么叫做到处这个流离，到处生活，到处做游牧的这种生活。到了他的孙子雅各的时候，年老的时候，他讲一句话：牧养我的耶和华，牧养我的耶和华。今天谁是你的主？是谁照顾你的灵性？是谁扶持你的一生？你要知道，像先知所说的，像以赛亚所说的，从我还没有出母胎，直到我发白，你保抱我，你怀揣我，是你耶和华照顾我、养大我、牧养我，一生一世做我的牧人。而我们这些基督徒，耶稣基督是驯养的大牧人。我说问你，耶稣有几群羊啊？啊？耶稣有几群羊？只有一群，哪一群呢？就付给他们那一群。我父把羊给我，我把永生给他们。你注意啊，父把羊给基督，基督把永生给父所给他的羊。因为我来是叫羊的生命，而且得的更丰盛，这个都记载下来的。但耶稣曾经讲一句话：我还有羊。他没有说我有另外一群羊，请注意啊，我还有羊，我要把它领来，使它归回一群。所以那一群就是你我，就是历史历代万邦万国万族万民蒙父先见万古之先拣选，蒙基督宝血洗净，蒙圣灵感动成为圣洁，那那一群选民 The predestinated electedThe chosen flock 就是上帝赐给基督的万邦万国万族万民万代中间被拣选被预定那一群，这就是群羊，只有一群。那这一群呢，包括不同种族，包括不同地区，不同时代，不同年龄，不同的背景，所有在历史历代中间被神拣选的。那上帝借着基督来牧养上帝赐给基督的这一群羊，所以这里说基督是群羊的大牧人。